开我们的眼睛。我们在这里真是摆上自己与你合作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愿你的旨意得行。我们确定的，我们的主要是在临的时候，一定是临在耶路撒冷，这是在圣经里明显写出来的，救赎主要在临在西安。当然在地上的耶路撒冷就是现在的锡安山所在之地，那么是地上的，但是耶路撒冷也是，所以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要在这里再一次重复，以色列的永远首都是耶路撒冷，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宣告，是宣告了这个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远的国都首都，所以在以色列他们都非常的兴奋，特别是在耶路撒冷。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属灵的属天的耶路撒冷锡安，这个必须和地上的彼此是相称的。所以在最末了的时候，就是这个世代的末了，耶路撒冷必须得着恢复，必须。所以这个最后那一周，就是那一期，在耶路撒冷那里要开始有和平。要是没有一个地方人让我们的主在临，他怎么能够就回来呢？没有安息之所宝座，没有地方可以设立的话，他不会回来的。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他不会回纽约，回洛杉矶，回这些可怕的地方。他要是回来，他要回到他所拣选的城。所以不仅是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复国，耶路撒冷东耶路撒冷在1967年也夺回了，其实是完全恢复了。一面来说，从一面来看，那现在真是好，这个总统啊，在国际上宣称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远的首都，这真是从神来的，从耶和华来的，不是人的作为。我们要看见神在这里做事，他做了什么，那么我们就会懂得去宝贵这些事情的发生，这样我们也要预备我们神的再临。我们说这里说了，那个神的他要主要再临的时候是临到锡安山，而且要荣耀这个地方，然后在撒加利亚那里很明显的说到他的脚要再站在橄榄山上，而且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都要得到拯救。所以你看每一件事情啊，现在都凑到一起， 都能够配合到一起了。我们在这里不是就是在头脑里面自己去想出来的一些意象，也不在这里做梦，也不是自己说的，我们不是做梦的人。但是我们要看见这个属天的意象，明白现在发生的事有什么意义，要知道我们的主要再临到锡安，所以救赎得拯救不仅是为了使人得救，而是为着锡安。我们不是说一直重复，但是我们要着重这一点，让我们真实看见主是会 临到西安，又会再临到西安。现在我们来看第六十二章，因为西安这么重要，在神的计划里是占有中心的地位，没有西安就不可能，那是神的国度。今天教会不仅仅是主日早上的聚会啊，有一个信息，大家有点祷告，然后我们纪念主就回去了。不是的，西安比这个要多得多，它的意义比这个重大的多。以赛亚书六十二章，我们在纲要这里也看到，我们看见了，就是需要有一个守望者。我们今天是急需守望者，这个守望者，我们需要守望者是非常紧急了，所以急需守望者。我就问在座的，你是一个守望者吗？还是你还在睡觉做梦？主啊，做梦要上天堂。哦，主啊，主急需这些在那里守望祷告为西安的人。既然主把这个意象摆在我们心里，他如何需要西安，特别是为着他要再临，他是急需西安，所以为着西安我们就必不静默，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，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，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。哦，主啊，列国必见你的公义，这是唯一使全世界、使列国能够回转的路，就是看见了这个，没有别的路，没有别的解决方式。许多人读这个六十二章一节的是说，这个是谁在说话？有人说是以赛亚，这个我因西安。那么整本书当然都是以赛亚写的，所以许多地方的这个主词，这只是好像是以赛亚说的啊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很多地方这个我这里都是指的耶和华，你去查有很多地方它是指着耶和华在这里说。但是不管是以赛亚或者是我们主神耶和华没有关系，因为我绝对相信我们的神耶和华必不静默，就是以赛亚当时也绝对有是这样的心情，因西安必不静默。那我就问了，你的心情怎么样呢？你的态度如何啊？不用担心，这事不用你去操心啦，神会做的。我想许多人都是这样说。那么我们说什么呢？因西安，在这里有谁比神更是为西安的？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绝对不静默，必不静默。我们的主是治理万国的主，你想他看看今天地上列国的光景，他会在那里，他会高兴吗？还他说没有关系啊，天使来这边唱唱诗，我就忘忧了，我就忘记这个光景了。 我们不可以有这样的态度。我也不相信以赛亚有那样的态度，不去操心。哦，主啊，我相信任何人看见了这个异象，就会有同样的这个态度，这个心情。必不因我因锡安必不静默，我耶路撒冷必不息声。我要为这个东西，为这事，我要祷告，我要在这个上面到处述说，而且要提醒彼此说，今天的日子，我们在这里做什么？就在地上，我们的日子就是来逐日尽尽义务，就如此了吗？哦，主啊，要是主给我们看见了这个异象，非常重要的一个异象，说到主的再临，我们就要为此祷告。所以六十二章对我们来说就极有意义，意义重大。耶路撒冷必不息身，我必不安息。这和大卫在132篇所说的，他说：“我必不进我的帐幕，也不上我的床榻，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，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，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，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。”你们看见大卫有如此的一个渴望渴慕，这个是逼不来的，没有把它强加在你的身上，没有人能够做这样的事。但是要是主开了我们的眼睛，开了你我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这一点，他要的是什么，他今天在这里做的是在做什么样的事，我们就应该为此祷告，我们也为此警醒守望。要是你不警醒守望，你就有心情就说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他要来了，我们晓得他什么时候来。就好像主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一问那些人说，我们知道他在伯利恒降生，但是他们也没做什么。那个时候他们知道伯利恒救主要诞生，可是有多少人在为此祷告？就那一位老弟兄，一位老姊妹，太少的人为此祷告，为此守望。是，我希望今天有更多的人，不只是说是啊是啊，主要再来了哦，你看外面的迹象也告诉我们他要来了，到时候我们就都要被提了。大多数的人，基督徒都是这样想。那在这里，直到他的公义。这个公义这个字啊，我就越来越喜爱它了。就是在这几章里面一而再的提到，提到说他的公义，就是这耶路撒冷这个城。是，你里头是不是只是想要做一个属灵人，确实没有这个渴慕说要公义。这个公义是要站在神的面前，你凡所行的都是义的，都是有公义的。要是你什么都不做，那你什么都不做，所以你的不公义也显不出来。但是你一旦做事，你一旦开始说话，你的脑子里有些意念，你外面做一些事，做什么事，那么你的公义或者是不义就会被显明出来了。你的嘴一张开，你 口中所出的话，一天说这么多的话，有几句是有意义的，是公义的，是在神面前是正确的。所以难怪神说你口中所出的每一句闲话都要受审判。我们知道这个经节，可是我们还仍然一天还在这里说啊说啊，叽叽喳喳说一堆。那你要想一下，多少话是要受到审判的？难怪以色列，对不起，以赛亚，当他看，在一下看见宝座的耶和华，他就说：“我有祸了。”他没有说：“啊，我看见神坐在宝座上了。”他的反应是什么？啊，我有祸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。哦，主啊，祸灾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。但是主，有一个撒勒佛拿着在这个祭坛前面的那个火炭，就沾他的嘴唇。哦，主啊，是我们是不是不义？我们的行为就显出了。要是你睡觉，人家也没有办法说你是公义还是不义的。但是你一旦醒过来了，东张西望，东南西北看一圈，你的眼睛被什么东西吸引，这就要显明你的光景了。还有你的耳朵喜欢听什么？喜欢听闲话。你听到别人说什么，马上耳朵就凑过去了。谁呀？你说谁做了什么？你的耳朵啊是不义的，你没有一个公义的耳朵，你有一个不义的耳朵。难怪圣经上说我们的脚啊快跑行不义的事，我们的手是沾满了流人血的手，沾满了血。我们一切的行动，我们的心也会心怀一些恨痛恨的事情，我们会不晓得会发生出一个什么样的计划来行事。这一切都显明我们是不公义的，我们是没有义的人。所以不要忘记要披上公义的袍。保罗是一直在那边操练，说我不要被发现我是在自己的义里面。那么以赛亚怎么说？他说我们的义是像怎么样？好像是污秽的衣服。以赛亚书64章，那里我们一同来读4章6节。64章6节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。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是啊，风一吹，你的叶子枯干就被吹走了，那你的这个你就赤裸裸的显在那里，你就赤身裸体了。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可以穿上那个假冒为善的这个袍啊，我们披在外面，但是这个袍子是用叶子编的。那么几天以后，特别是在烈日之下啊，110度华氏110度，那这个叶子就干得更快。特别是在加州这几天的天气啊，好热。那你这到结果在家里啊，不需要外面来吹的风，你就把电扇一开，哈，你的叶子就都被吹走了。我们的 不义就被显明出来了。主耶稣啊，怜悯我们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所以我这几天我希望我们都有这个意向，也喜爱这个字，就是公义。
Amen. And this is with salvation.
这个公义是同样的，当我们得救以后，它有一个这个拯救的有一个表现，就是我们是公义的。可是很可惜的，我们虽然得救了，可是我们行事却不义。所以常常人家看我们就觉得我们跟他们没什么分别，差不多啊。哦，主啊，求主真是怜悯我们，为着锡安的缘故怜悯我们呀。哦，主啊，是列国必见你的公义，列王必见你的荣耀，你必得新名的称呼。我们不是说名得一个新名就够了，我们要一直一直更新，一直得更新，每一天我们都要有改变，得一个新名，就好像你买新衣服一样。那主会说，哦，今天你看起来很是新的一个你，那我就再给你一个新名。哦，主啊，是我们在这里天天得以更新，我们有变化，你必得新名的称呼。这个新名必须是他赐给你的，不要你自己称自己 有什么新名。要是你在这里自己就是一直去换名字，换新名也没有用，你里头没有改变的话没有用，是神要赐给你这个新名。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，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。一面看起来好像是神给你加冠，给你一个华冠。保罗说，我已经得着这个荣耀的冠冕，是神为我所，是主为我所预备的，也为凡爱慕他显现之人预备的。但是一面来看，我们也要在这里帮助神啊，来使我们能够得着这个华冠，也要在这里一同合作。要是你这个毕业的时候啊，得的最高等的这个，是得的最好的成绩，那我就问你了，那个大学给你这最高等的结业奖，是因为你长得俊美吗？长得帅吗？还是说这个校长特别喜欢你？不是，是因为你自己挣来的呀， yeah, 你自己用功挣来的。不要以为神就这样就给你了。是的，要不然就不能称是一个赏赐。今天我们都要来预备，预备要得这个冠冕，华冠，是公义的冠冕，这也成了一个荣耀的华冠，荣耀的冕旒，成为耶和华手中做华冠，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，你必不再成为撇弃的。不再成为撇弃的，你的地也不再成为荒凉的。是，今天我们仍然在这里做各式各样的事。要是我们还在这里彼此增进，那我们就仍然是被撇弃的，也仍然会经历荒凉的光景。但是 在这里说你不必不再成为撇弃的、荒凉的。我希望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不要被称作被撇弃的。但请你记得，不是神撇弃你，是你我撇弃了神。所以我真的是也讲不清到底是谁撇弃了谁。所以主说，耶和华对犹大和以色列说，你说我离婚，我把你给休了，我的休书在哪里呢？是因为你的罪孽，是你的罪孽使你我分开。你说把你的子女卖了，他说不是你的罪孽，是因为你的罪孽而带下来的结果。但是感谢主，当主在临的时候，赞美主，因为主在这里是恢复列国，恢复耶路撒冷。但是你知道，那个时候仍然有不忠心的，所以到末了，神他所得着的就是剩余的很少数的人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就会被称作我所喜悦的，我所喜悦的。因为那个时候主他的喜悦是在我们的身上，你的地也必成为有夫之妇，结婚的。有夫之妇就是说我们和主是完全合一在一起，这真是非常的美好，非常奇妙。那这里我们就看见，当主降临，他是新郎，那么心腹一定要预备好了。要是他降临的时候是万王之王，那么锡安他的王国，他的国度也必须要预备好了，就是他要设立他宝座的地方，而且是永远他宝座所在之地，所以一定也要预备好了。这真是非常的奇妙啊！这是我们荣耀的这个盼望，荣耀的这个未来，未来非常荣耀。你要自己错失了这个，我也没有办法说什么。第五节，少年人怎样娶处女？你的这里说，原文是说你的子啊。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七十世的一个译本，就另外一种翻译本，说少年人要和这个处女相处，要说少年人和处女同住一处。这个大人不是说只是同居，是说已经结了婚了。同样，你的子，你的儿子也要怎样与你同住？这边我们看的，这个钦定本的上面是写说怎样娶他，你众民要怎样娶你？但是另外一个译本是说的，是说少年人怎样和处女相处，住在一处，他的众民和他这个王也要住在一处。在美国，你知道，他们是孩子长大了就要另外找地方去住，父母啊，好像巴不得儿女赶快搬走。但是今天我们父的心是巴不得我们大家都住在一处。你以为我们的神喜欢离开他的圣殿吗？就是在以西结书那里记载的，我们的主非常不愿意离开，可是他没有办法，因为他的圣殿成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地方，所以神的荣耀从一站一站，然后回头再看，再来看看，再看一下他的圣所的光景，进去又出来，到末了，他只有离开了。 哦，主啊，但是那日我们要大家都喜欢居住在锡安，我们都喜欢居住在锡安。我们喜欢锡安，并不是因为我们是站在什么什么立场上，而是像以西结那里所说的，因为耶和华住在这里，耶和华在那里。要是耶和华也不在那里的话，我们也要跟随他。不管他去哪里，无论他去哪里，我们都要追随羔羊。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我们都要跟随。当主在地上的时候，他那些圣所，他们在圣殿里，他们接受他吗？他们把他给踢走了。在老底家教会的时候，主在里面还是在外面？主在门外敲门，你想他会敲多久啊？就举个例子吧，我去了远东，结果你到这个城，在我们家这里敲门敲门敲门，按电铃按电铃，你会不会等一个钟头，你还在那里按电铃，还在敲门，甚至一个礼拜一周一个月过了，你还在那里敲门，还在那里按电铃，可能你的门都被打都敲坏了。你想想我们的主会在这里敲门敲多久啊？看啊，我站在门外敲门敲门敲门敲门敲门敲门，圣经上是这样记载的吗？要是你不开门，你不开门，对不起，他会离开的。你在里面，他却在外面。进里面外面，因为在加州有一个吃呀汉堡素食店是这个名字啊。他说呀，在希伯来书了，你怎么说？如果他出到营外了，你怎么样？你仍然要留在营内吗？你知道在营外是要受凌辱，要受凌辱。你要在营外还是在营内？摩西怎么样？他是要留在埃及，还是因为在埃及他是个王子啊，被人高看的？有人说啊，这个东西是会渐渐逝去的，没有用的这个荣耀。但是当时在埃及的时候，他仍然是王子啊，至少他是有很高地位的，他很可能是法老王的继承者，所以这么好的这个地位，可是他却离开了，离开了。他宁愿离开埃及和神的百姓一同受苦。感谢主，今天呢，你被丢到营外，受苦。不管是凌辱还是什么，其实都没有关系。人怎么说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重要的是主怎么说。还是说你情愿留在里面，在那里享受，我也不知道你享受什么，反正就是一个更舒适的地方。那就问了，你情愿在哪里呢？赞美主，阿们。锡安必须成为一个地方，是我们必须在的。只是因为你的一些成见观念，所以你就不离开。锡安不是这样的，因为某某的观念道理，而是因为锡安是我们的神， 在这里，你不要忘记，这个是以西结书最后一节，说耶和华在这里，没有人应该忘记这个经节。所以主说，我在你的城上设立守望者，要设立守望的。守望什么？是不是要看看有没有人这个教训说得对？是不是某些人仍然是持守这个我们所教导的教训？是彼此在这里守望，看看你是不是在读我所写的书，还是没有？是不是守望这些？你守望是守望什么呢？我在你墙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静默。哦，呼吁耶和华的，也就是呼吁耶和华的，也不是太好的一个翻译。英文这里是说你提说耶和华的，只是这么顺便提一提，就好像我们说哦主啊，哦主啊，哦主啊这样。其实这个正确的应该是说，你在这里是提醒，哦，是说你提醒我们的主，让他记得。哦，意思就是说你要一直提醒主，一直提醒他，好像主会忘记。因为这么久了，我们的主还没有在临，你在打盹在睡觉吗？你一定是享受天堂，你忘了要再降到地上了。一直提醒主，当然不是，当然主不是这样，但是他其实是要，为什么要你来提醒他呢？因为你会忘记，他绝不忘记，是你会忘记。所以这个 也就是说呼吁耶和华的，就是一直提醒他。其实每一个主日，我们主日为什么来？主怎么吩咐的呢？他说你们这样行，为的是要纪念我。这里不是说主会忘记，是解释是我们要在这里常常提醒我们的主，呼吁啊，主说你为什么还没有回来，还没有再临？你为什么能仍然容忍今天这样的情形？你是不是在这里观察观看呢？我们知道天堂上没有什么天属天的电视，绝对没有。有人说可能没有，他说绝对没有，是不是？耶和华主啊，我们要呼吁提醒你，快速速再临。就像我们刚刚有一首诗歌，最后就是说我们要加速主的再临，跟提醒主你在天上还在做什么呢？求你速速再临，你忘记我们了吗？有时候我也好像跟主好像开玩笑的说啊，主啊，你改变了你的计划吗？你放弃西安了吗？你看2000年来了，我什么都看不见，是不是你改变你计划了？要是你改变计划的话，要一定要告诉我。我就问了在座的，你们是不是一个呼吁耶和华提醒他的人呢？哦，他们不要歇息，就像开始的时候第一节那里说的，不要歇息。我们是不是常常就牺牲啊，自己就在那里睡觉？你在睡觉以前，你要告诉主说， 主，我仍在等候，我仍然在等候。为什么你仍然迟延呢？彼得也说，虽然一日对在神主来说千年如一日，但是我们要跟主说，主啊，对我们不是这样啊，对我们来说一小时好像十年似的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迟延？哦，主啊，是他们昼夜必不静默，呼吁提醒耶和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不要歇息，要一直提醒他。想可能有足够的人在那里骚扰他，好像哈，就一直提醒他，一直提醒他，说，那说不定我们的主说，好吧，我下来吧。我们跟主说，主啊，要是主你再不来的话，我就要一直提醒，一直去告诉你说，你还不来。还不来吗？直到主再来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接着我们看主的回答说，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启示说，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的仇敌做食物。这就表明主说，好好，我会在，我要降临了，我用我自己的膀臂自己的手来做这事，我要改变现在的这个光景。但要是我们也不在乎，我们也不关心，那主为什么要降临呢？主啊，是啊，这里真的有一个这个急切的需要，需要有这个守望者。你们要在这里啊，仅预备百姓的路，修筑大道，剪去石头。你知道今天啊，人不，许多人不仅是捡去石头，他还在这里把石头搬过来挡路，就像法利赛人，他们自己不进去，也不准别人进去。是啊，你不想进去是你的问题，但你为什么要拦阻我进去呢？进国度呢？但是今天的宗教光景如何？他不相信，他也不让你相信，他要拦阻你，这个就是大问题。这里是说要剪去石头，为万民树立大旗，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，看得很清楚的一个大旗，竖旗，大家都看得见。不要拿一个小小的旗，然后像一个小风筝似的，要树立大旗，明白的把主的这个标准立在那里。看啊，耶和华宣告到地极，对锡安的女子说，你的拯救者来到，他的赏赐在那里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。要是我们今天都是昼夜不歇息的在那里，好像跟他说，主啊，主啊，你要在天上，你在上面在做什么呀？你是不是爱天使过于爱我们吗？过于爱你的圣徒吗？那主一定要说，当然不是啊。那如果不是的话，那为什么你还停留在天上呢？我们在地上需要你啊，我们需要你降到地上，降临到地上。问问你们有没有人像神这样说过？当然这不是圣经上记载的，但是这是我说我们要怎么提醒主呢？ 守望什么呢？
And they shall call them the holy.
人必称他们为圣名。在那时候，一面我们说到都成为供应公义，但另外一面也说是圣名，称他们为圣名，为耶和华的属民，被眷顾不撇弃的。那个时候十个人要抓住一个犹太人说，你把我们带到耶路撒冷去，我们要学习神的道路，就是那个不被撇弃的城。
Amen.
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我们愿意在这里，我们所建造的是灵宫，是属天的锡安山，属天的耶路撒冷，愿意我们的光景是这样的。让我们暂时休息十分钟。阿门。